文博唱歌我有点压力了，唱的太好了，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讲好了。不过很欣赏这个时刻去听哈，我在家里不敢唱歌，去教会很大一个原因，当初去也是喜欢听歌，跟自己唱歌可以滥竽充数，在家里就不能唱歌，一唱歌的时候呢，太太就说我们也没得罪你啊。所以刚才唱那么好之后，真想他再多唱几首，之后大家再把圣经话念一下，你们有感动就信主就好了。今天其实讲一个，就是人活的一生，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丰盛的生命？说到底就是一个爱字，说到底就是一个爱字。人有了爱就有生命，有了爱就有了丰盛的生命。爱因斯坦有句名言，爱因斯坦里面他说：“真理都是简明的。”真理都是简明的，就是那些真正的真理都一定是非常简单明了，至少从形式上这样。其实基督教的真理也是简单的呀，非常简单，其实就是一句话，你可以从两方面说，一句话说到就神是爱。基督教讲了多少层层道，其实说到底从头到尾就是这么一句话，神是爱，上帝就是爱。或者你可以用另一句话说，耶稣是主。所以早期基督教如果说有一条是大家信仰的核心，你承认这点，你就知道你信耶稣了，你就信上帝，就是什么？就是你承认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爱。所以约翰福音中有句话，大概来过教会时间长的朋友们大概都知道，就说什么呢？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神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爱呢？什么样的爱呢？就是希望，对吧？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人能灭亡。希望我们每一个活着就知道，看到有一天长大就知道自己必死的人，你可以知道有一天你得有永生。为了你永生，他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怎么？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和你走在人生路，和你一起走，带你走，直到带你到天堂。旧约中呢，用相应的一句话讲到另一句话，说什么？就是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就是上帝对一切寻找上帝的人，他有一个应许，答应你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就是即使天可以变，地可以变，但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那么，这样一种爱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对我自己这样，其实说到底，甚至可以说，不是这种爱到底是真不真实的，理论有多高，或这种爱，这种永远不变的爱，能不能是你在生命中亲身经历到的？是不是只是书上讲的一个道理？还是说，有一天，当你接受了，当你相信了，你相信了上帝就是爱，你相信了耶稣就是主，哎，你就突然在生命中可以感受到、经历到了，就那个爱是活生生伴随到你的日常生活。你不只是说脑袋有个观念，而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是不是这样？来到旧金山，总会就想到旧金山，你们这里都有许多大人物出来的地方。这个我从芝加哥赶到今天，第一眼到达的第一个感觉，哇，这里阳光真灿烂。啊，我们那时候已经准备过秋天了。这个呀，旧金山应该有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就不久前死去啊，几年前死去那个乔布斯。据说乔布斯有个遗言，我到现在没查准这个遗言到底是不是他本人真作，还是说托他的名作的啊？不管怎样，那个话说的很有意思，我现在能够表达他这个人。他说，在别人眼中，你都会看到乔布斯一生是个成功的典范， 但他自己说啊，他说我其实除了工作之外，我的兴趣不多，我的兴趣不多。但在病床上，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说我的一切成就、财富、社会名誉都变得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我在深夜中多次反问自己，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一生从我得到的金钱和名望中都没有给予我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东西？他说我现在明白了，人只要有足够的财富，也许就该追求其他与财富无关的，应该是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感情，也许是艺术，也许只是小的时候一个梦想。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预先设在所有人心底的爱，而不是财富带来的虚幻。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无论是不是他说，就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事先就把你放在你心中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感受到他给你那种丰盛的爱，而不是有一天财富给你带来的虚幻。所以你在临走的时候，你一生带的财富没有一样能带走，在那个留你记忆最深处只是那种纯真的感动，以及和物质没有关系的爱和情感。我到现在还在想，就我没查出这段话到底是不是乔布斯本人真说的，没看到那份遗嘱啊，最后也。但我想通记住他这句话，其实表达了一个很深的事实，就是说，人生在世的时候，有一天你发现，你无论金山银山，你都带不走，你都带不走。到你死亡那天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哎，我这一生赚了多少钱，赶快去查查这个银行有多少个户头，还有多少钱，或者多大的房子。可能在那时候，你大概和古今所有人一样，你都会感到那些都没有意义。可能在你心中留下最深的东西，还说人生那些很普通、很微小的那种爱，那种你身边的亲人、你的最好朋友，那种爱大概可以伴随你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不管这是不是乔布斯的体会，但我从另外一个人呢去知道，这个是非常确定。就在德国二战期间呢，大家都知道有集中营。那其中有一个集中营，从那出来一个人，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叫弗兰克。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说，那个中文翻译的不准确，中文翻译成就是说"活出意义"。他其实不是，他说那本书就不管怎样向生命说 yes。他说一个精神病学家在集中的经历，他被弗兰克当时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他的父母、哥哥、妻子都死在监狱中，最后只剩下他和他妹妹。这么一个经历死亡的人，就是在集中营中，纳粹集中营中啊，天天看到死亡的人。我有一年去德国，我就特意去慕尼黑，就特意去看了那个德豪这个集中营。德豪集中开头一句话，劳动使人自由啊，这个大家知道，所以这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到那里去看到那种东西，说在那种环境中，尤其你看到那个炼人炉的时候，那个煤气炉，很久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最后就研究在那种极端痛苦下为什么还有人能活下来。他说什么，就是哪怕你有一个梦想，也可能回去完成自己要写的没有写完那本书，也许你是见你对妻子有愧疚，完了希望回去为他做一点事，也许是就是你是个特别爱吃的，你知道在集中没什么可吃，你想去吃一顿饺子啊！我这么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哪怕你有这一个小的梦想，你就能坚持。如果你把这一切都看透了，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后来呢，他一生中就经常引用尼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明白为什么，就能忍受一切任何东西。就是你有一天能够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你就可能忍受任何艰难困苦， 所以他见到他那看病的人，有些真是被病魔折腾折磨得非常厉害人，他那个疗法就类似像中国那个禅宗疗法，就给你当头棒喝，就问你一句话，你既然这么痛苦，你为什么不自杀？你最初你会觉得好像有没有这么良法，这么种医生本来教人治病救人，那么怎么来问你为什么不自杀？其实你发现他这问到了一个根的，问到一个根本，你既然这样痛苦，你甚至也看不到前面希望，你为什么不死啊？除非你找到你为何而活着啊，除非你找到你那个为何而活着那个有永恒的意义，要不然这一生或者是等死，或者是浑浑噩噩的活下去啊。所以当奥古斯丁总结人生的时候，他说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我们其实一切工作的目标都是为完成，就是为了爱，爱是我们生命中的最高目标，为了得到爱我们奔跑，为了向往爱我们奔跑，一旦达到了爱，我们就可以在爱中安息。其实你人生中你就是一段的去奔向那个爱，你去朝着那个爱跑，到你到有一天得到了，你就可以在爱中获得心灵的和谐和安宁。爱是人心中最深的渴望。如果你说叫阿基米德说，就是如果有一个支点给你，你就可以支撑起地球的，没有别的，只有爱。或者说当你有一天找到了一种爱，并且这一种爱是永恒不变的爱，无论你怎样他爱你，有了这一个支点，你再艰难困苦的人生你都可以支撑下去，你都可以支撑下去，因为这爱才使你自己生命活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到底怎样去找到，到底怎样找到？其实第一点就是找到你生命的源头。如果你找不到那点，你在生命中找不到真正的爱，那个源头就是一句话，你是被上帝创造的，我是被上帝创造的，这是寻找爱你能找到一个最终的一点，也是根本一点。你找不到这个一点，你人生找不到任何一个支点。我经常跟别人讲，就是我还是个愿意写书的人，也是愿意看书的人，这次也带了一本书，最新出的一本书。我非常写书，你知道写书最难的东西就是一部开头，你怎么样一开头就把大家吸引力吸引住。像中国人讲说写书那个文章的布局，你一定要什么，你那个开头要凤冠一样，绚丽多彩，一下子把别人的吸引力都集中出来，都吸引过来。我经常研究，或者说我研究过古今所谓这些最伟大著作的一些开头，有一点我突然发现，古今好像没有一部书，没有一部书在他一个简短的开头中怎样就把人生的第一个问题或者人生的最高问题用一句话概括。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小孩大概有三四岁的时候，智力开始成熟的时候呢，他就问父母的一个问题，一般问母亲，尤其中国人，他说妈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啊？妈妈当然讲了啊，从妈妈来的，你不会给他讲那些生物学什么字啊？他以后妈妈来啊，我从妈妈来的，妈妈也只有来从，那妈妈从哪里来？从姥姥那里来的，完了姥姥最后一直到从祖宗那来的。小孩可能不知道祖宗什么意思，完就会问祖宗他哪里来的。我常讲，我说多少人在这个时候有勇气跟孩子说，祖宗是从类人猿进化出来的。小孩是没有多少科学知识，但他有人的本能，他那个人的那个本能还没被这个社会太大的污染，他第一个直觉感觉他会说妈妈骗他逗他玩呢。他说你会问妈妈，妈妈那个类人猿像什么，好好就像猴子那样。 孩子一定本能感觉不是讲理性知识，他说妈妈骗他，他说我不是没看过猴子，和人绝对不一样，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看哪一个猴子追求猴子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说看到人这么压迫他们，把他关进动物园里，我们一定要争取猴权，你们人争取人权，我们猴争取猴权，没有的啊，他是被本能所支配，好像就按照那么一套程序，他就那么生活。天底下唯有人去追求爱，追求价值，追求意义，追求自己生命的源头。其实不止小孩子这样，你就发现古今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艺术家，他凡是能够得上伟大两字，他一生一定探索是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句古诗，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我独怆然而涕下。我想我们大概学中国文化都知道这首诗。我没信主耶稣之前，你知道对对说啊，就觉得有时很有气魄。我到慢慢信主之后，才慢慢的，他这个提出真深刻的问题，就是往回头看，往回头看，往前看，就是看我前面走过的，我前不见古人，一片巨大的虚空；往后看，后不见来者，也是一片巨大的虚无。我能看到的就是什么？天地时空悠悠，不断永恒。哪一个人面对这种悲惨的命运，你面对的时空都预示到永恒，而你自己前后面临的都是虚空，都是一片虚无，哪一个人能感到哇，就是太高兴，我来了啊，我终于来了，我从这个虚空走到那个虚空里，没有。他说我独怆然而涕下，我的流着泪走开。所以古今一切最伟大的人，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他穷其一生探索的也是人从哪里来的，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要么来啊，他就找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确答就是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从此他就有了个阿基米德的点可以活下去。要不就什么，人就是虚无，没有任何意义，别欺骗自己，别欺骗自己。所以那些伟大的人，你会发现他有一点东西，他真实。如果我找不到上帝，我就说人生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我不假装还有什么意义，为孩子啊，我又说常跟中国来讲说，你看中国那么多老啊，老爷爷老奶奶啊，这个姥姥呀，外公不远千里来到美国啊，今年春天到旧金山，完了帮助照顾孩子，照顾这些孙男弟弟，有时候 一想你值吗？你在这个地上活着，你大概都可以屈指可数的，还照顾这些小美国鬼子，长大了你名字都记不住。其实你心中还有点盼望，还盼望一点永恒。如果你在天上找不到永恒，你就希望在地上哪怕从血脉关系有点延续。所以你就发现人生从每个人最小提出问题，最单纯的提出那个最直接的问题，一直到那些最伟大的人提出的最深的问题，其实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圣经中的第一句话告诉你就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是被创造来的，你是大有来头，来头在什么，就是你是被创造天地的造物主亲自创造的。我这些年在一直研究，我说有没有另一本书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开头，将人生最基本的问题用一句最简单最明了的话讲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没发现第二本，我没发现第二本。这是有一天有一个角度帮我认识，就是我们有点圣经的确是不同的书，我只是从写作角度来啊，这叫什么， 中国讲这叫神来之笔，人写不出来的，人写出来不出来。所以有一天当你真的去寻找，你就发现我是被上帝创造的，我上帝按照他的形象亲自创造的啊，我在上帝的眼中无比宝贵，他深深的爱我，这是生命的唯一起点。就是你有天你找到，无论你自己怎么样，你清楚知道你是被上帝亲手创造的，并且是什么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按照上帝，你在他眼中无比宝贵，超过一切，他单单爱你。你只有找到这爱，你才找到你生命真正的起点，你才有一天才知道，这就是我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这就是我的价值。意思吧？不在我的成就，不在哪，而在什么？而在于上帝创造了我，又深深的爱我。所以犹太人他讲，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诸位，我们大概都是活过这么大年龄人啊，这个你有天想过没有？想明白了，你觉得非常恐惧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里今天来有没有是同卵双胞胎的啊？就你哥俩或姐妹俩长得完全一样，即使同卵双胞胎也不完全一样。你活着有一天发现一件事是极其令人震撼，就是宇宙间没有第二个你，你没有复制品，你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你不是人民中的语言，你不是集体中的一个分子，你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从古至今，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人像你。换句话说，你死了，就意味着一个宇宙在这个地球上消灭了，失去了。所以犹太人他自己在研究生，他就讲哈，他说，人是从个体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就圣经告诉他，就是无论谁，你毁坏了一条生命，圣经便认为你是毁坏了整个世界；无论谁拯救了一条生命，圣经认为你拯救了整个世界，非常深刻看法，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是唯一的。所以毁灭的你就是毁灭的一个宇宙，拯救了你就拯救了一个世界，因为一个人就等于全部的创世纪。换句话说，侮辱一个人就是侮辱上帝。最近大家都知道习近平访问美国，习主席好像最近有个习惯，或这几年就到哪之后告诉自己读了很多书，完了这次告诉他读过，一来就讲在这个华盛顿，在华盛顿就讲了，说自己西雅图讲我自己读过潘恩的常识和联邦党人文集。我就特意有兴趣看，因为潘恩的常识我以前读过这本书啊。潘这个人呢，其实他自己不是个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不是个基督徒，他甚至基督教很严格的批判。但是潘恩在他的书中他却谈到一个问题，就世界上啊，你不能在人之间的权威中去找到一个结论说明人是为什么有人权的。他讲人权的说，你从思想，你无论从组织机构，从一个群体，你都找不到，因为这些权威都互相冲突。他说什么呢？就是你要想找到一条正路，你最后要回到什么，你回到那个时刻，回到人从造物主手中诞生的时刻，他当是什么？是人。人是人的最高称号，是唯一的称号啊！所以你只要有一天，你才能找到人权的神圣起源啊！他说，无论过多少年，这是人权的唯一起源，就是什么？所有人当被创造的时候，他都处在同一个地位，因此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且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他并且说，这是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真理，而发现这个真理是具有最高的利益。 他说的非常深刻，无论他的基督教怎么批评，他最后一天当讲，我讲的人权从哪地方找到一个起点呢？只有一个起点，就是吧，所有人都是被上帝造创造的，并且他创造的时候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中，直到这一点才能找到人权的神圣泉源。其实你从人家找，你从人间找，你怎么可能找到啊？对吧？你就不用说，你像人家红二代，人家不止能当官还能赚钱，你出生下来我还好一些，当时贫下中农之女，还从小的大陆环境，从小都黑无泪，你一来就在另撤，对吧？所以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想从人间找到，无论哪种体系中哪种权，你能找到你人，你要把人当成人看，我告诉你绝对找不到，除非你回到那个源泉，要不就承认人之间本来就是弱肉强食，本来就是你争我夺，我们就奉行狼的原则，谁有力量谁就吃谁。所以即使像潘这样批评基督教，他都意识到一点，除非你回到人权，除了人被上帝创造那个时刻，要不然你找不到人权的根据。其实说到底，圣经的真理就是回到这一点，神是爱，爱在里面是你生命的开端，这个爱不是你首先怎样爱，而是上帝爱了你，深深的爱你，因此无论你自己外表的，你家可以在这个宇宙间存在，宇宙间存在，这爱就是你的生命的起源，就是你的价值，就是你的意义，就是你存在的根据。真的，如果不是从神的爱角度去看，我们人间找不到自己价值的根据。我中学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上中学，那个时候呢，一开始长到一米六五，完了后来慢慢长，慢慢长，长到一米七零，长到一米七零的时候就再也长不上去了。看到全班的同学，你知道我们叫东北大汉对吧，看到全班能长到一米七，一米七二七三七五，一直长一米八五，你在那一米七零就永远挺住了，人都贪心不高啊，我就哪怕再多长一点哈，长到一米七一米七二，你跟别人好交代，因为你一说一米七零，别人就怀疑你一米六九，特别伤自尊。哎呀，我为这个事苦恼，就长不到一米七五，结果会发现我们班那些人，他说我要像你那么聪明，考试都得一百分，我就宁肯不长了。我只从一点，我不会看别的啊，你就看人的长相上啊，你看有的人长得啊真的像西施，你看有人长得就和西施长得相反方向，是东施，你说怎么办？爹妈给的就这样给的。真的，我们从人间中找不到任何我们平等自由有价值的根据。根据你的长相去评论吗？你说我叫一米七零，还叫北方还叫个男人吗？还能叫男子汉大丈夫吗？你顶多是个小丈夫对吧？那你说根据漂亮呢？你说根据聪明程度呢？你说根据资产，你根据家庭出身对吧？人家一出生，如果我们能选择，谁都会选择对吧，在个红二代家庭中长大，但不要在文革的年代长大对吧？你就发现人间中没有一条东西，我们人比人，就是中国文化，人比人的屎，货比货的扔，我们都是被扔的份儿，被扔的份儿。所以你就发现在人间中找不到你自己价值，除非你这个价值就上面给你的，就哪怕天地都变了，这个东西不会变，那什么，就是上帝注视到你的目光，就是上帝放在你生命中最神圣的东西，就你哪怕是个扫地的，你哪怕是个要饭的，但你心中有一点，你和王子和国王和国家主义一样尊贵，你不知道，你的生命在最深处也有上帝的形象，他的灵魂在最表层和你一样的黑暗。 除非你找到那点，要不然你绝对挺不起做人的勇气。就像有的时候我自己看一些朋友得博士了，来到美国得博士了，做公司总裁了，其实你说博士，你就算博士，你得博士，你和人那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来讲比，你那个博士还叫博士吗？我有一年去，我到我们伊利诺，因为以前觉得诺贝尔奖金就太了不起了，结果有一天到我们伊利诺伊州那个香槟大学一看，哎呦，他们那里有个教授已经得了两个诺贝尔奖。那你说得一个奖那人你也真算不得什么了，人家得俩呀，有生之年得俩。我有一年去澳大利亚，我这本书讲了，我去个阿拉德雷一个小城市，结果发现人家一家人，人家父子两个跟一个学校毕业，前后都得上诺贝尔奖了。你说你寡你得了，你儿儿媳妇都没得，你孙子没得，人家儿子父子都得，你得还算什么？真的，你要从一些外在的确定你的价值，我告诉你，绝对出不起来，除非你骗自己啊，觉得这点可以，你看我都博士了。啊，你看我孩子画画了，他在你那画上梵高画笔，那不，哎呀，对吧？梵高随便一幅画，你比你能比吗？但梵高说到他再次说他在画他心根本没心，他画哪不能慢着现在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钱他都满足，他觉得他再次就觉得画真的很一般。啊，最高的一幅我记得好像卖300还是400英镑啊，不，这个法郎。所以人之间有一天你都会发现，你如果有一天想从这个世界的眼光去衡量你，用钱财成就，你会发现带给你是永恒的咒诅，钱永远不够多。你说你挣那点钱对吧，你和比尔盖茨同志比起来你要钱吗？对吧，你现在公司都当上领导了，但你和习近平过来之后你就不叫领导了，你看习近平来之后哇，那么多人去欢迎他，有组织就欢迎他，谁组织的人欢迎你啊，对吧？你后来觉得你自己年轻帅，但你和奥巴马一比对吧，人家除了脸黑的点比你差一点对吧，你其他话你根本没办法比，多少粉丝当年呢就因为长得年轻所以就选他嘛。所以有天你发现你从人间的角度去看，你从财富知识长相，你从苗条去看，你有一天看来带来就是咒诅，除非有一天你闭上眼睛不看，对吧？就比如说你自己看，然后你说你我就说你们这还好一点吧，在旧金山生活，你说你要在洛杉矶生活，你说所有的女性不是天生寻找咒诅吗？对吧？一眼就一看好莱坞那些明星，哪一个不是金光闪闪、银光闪闪，对吧？你说你再长得漂亮，你和那些好莱坞比，那还叫漂亮吗？要漂亮，服饰品都赶不上，你没有办法。其实不用看别人，我们自己只要看自己十七八岁像哪一个不是光彩动人呢？对吧？你到六十岁、七十岁，你再怎么整容没用。所以，如果你以人间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价值、看自己的意志、看你生命的来源，你就发现你带来的咒诅。尤其我们中国人又会什么比较？老跟着别人，我觉得中国人有时候你发现特无知，他一辈子活和别人家比着活。哎，你家买宝马，我也不要买宝马。哎，你家孩子要学雅马哈，我也学雅哈马，对吧？我就跟他去弹琴，他再怎么弹我不听啊。但你要得奖，有时候你想这一辈子这么过值不值得？比完有什么时候比到了，对吧？你再比大的房子呀，再比好的车，真的呀，你和总统的车队比，你就算不了什么了，对吧？我这次看最有意思一件事，这个习近平来之后居然还有访民去哇到底下去挡着车往车底下钻，你说咱们车在大道上看，你就高人你来钻吧，他不来，对吧？你再开的名车没有用，人家不钻你的。所以有一天当你自己真想，如果你以世间这种所谓成功来衡量你的人生，衡量你的价值，衡量你的意义，除非你不真正衡量，你真正衡量你就发现永远是咒诅，一片巨大的虚空无奈在等着你，你永远等不上高峰。你就算有一天等上高峰了，像当年我那年的毛泽东都已经高峰，全国人们天天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你知道我大学是七八年上的，我们那时候才开始学英语课， 我们英语课里学的第一个英文长句，啷啷里屋前门猫，毛主席都死了好几年了，我们还毛主席万岁，啷啷里屋前门猫。哎呀，从这儿都喊到万岁，结果还没万岁，对吧？一百岁都没到。你登了那么高峰，这块发现也得跌下去。你是被上帝创造的，除非你回到上帝的怀抱中，要不然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落脚点。等待着你的就是虚无，等待着你就是绝望，等待你就是像曹雪芹《好了歌》说，剩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是基督教讲，你这个人生看不透，你有天读下《红楼梦》，你读下《好了歌》，那是一部中国社会写照，也是一部人生的写照。你得到经纪人怎样，你得到那些财富怎么样，你得到那些小三小四这个哎呀那些什么叫什么情夫又怎么样，对吧？对吧？你在大陆，你看那些贪官，你觉得哇，他们太幸福了，都有 N 个这个二奶、三奶、N 奶了。但你会想，多痛苦啊！如果真有一个不就够了吗？真的，如果你找不到那点带给你人生的，要么你就是麻醉自己，反正大家这么过，我也这么过。要不然有一天，你就会觉得有一天带来永恒的咒诅，永远不够好，永远不够多，永远不够新。正是奥运会相反东西，不好不新不够高。所以有一句话，如果你能一生中能听进去，就是什么？就是你是我的，你是我亲手创造的，你是我所爱的，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我是你的父母，我是你的兄弟姐妹，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是你的情人，我是你的配偶。这就是上帝跟你说的话。如果在当你亲自听到，真的让你心里深处去感受到，我就是你在天上的父母，我就是你在人间最好的朋友，我就是你的兄长，我就是你的情人，我就是你的配偶。如果有一天当你真正听到了这一点，你发现这一生没有任何的艰难险阻可以挡住你的路，因为既在最困难的路上，上帝和你同行。所以一部圣经说到底就告诉你三个字，就是上帝写给神的家书，就是上帝写给神的情书。大家知道，你无论情书写了多少，其实说白就那么几个字呗，三个字，我爱你，对吧？一部情书，上帝一部圣经，你真的要把当成科学书读不懂，你当成历史书有许多的麻烦，你要当成家书去读，你当成情书去读，你就读出味儿了。圣经就是上帝写给神的一部家书，一部情书。整个这一部书中就告诉你三个字：神是爱，我爱你，我爱的单单就是你。当你有一天这样读圣经，你就发现圣经不只是古代一个画卷，不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逻辑体系思想，而是你的生命。因为你终于知道一点，你爱我，上帝爱我，这爱就是我的生命，这爱比我的生命还美好。其实读到圣经，说到底你就能有一天体会到这一点，体会到我这一个只长到1.70米的人，对吧？有一天发现上帝也爱我，和1.80米、1.90米的人一样。你有天发哦，原来身高矮一点高一点不是问题，也可能我在社会人眼中我就是个餐馆打工的，私人瞧不起，我是个老外啊。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特例啊，就是我们到美国来，能把美国人一律开除啊，人家是老外，我们是老内，对吧？其实我们是真正老外，对吧？你就发现，哎，我是外国人，或者不是外国人，这都不重要，最重要什么？耶稣爱我。我是什么炎黄子孙、非炎黄子孙不重要。啊，我讲普通话还是讲粤语，这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天上的语言告诉我，那种语言在心中千百遍的告诉我，我爱你。 有了这一点，你生命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候，你可以走下去。这叫什么？中国人叫，这叫天无绝人之路。上天爱你，上天爱你，哪怕在别人看着你就走到山穷水不水尽，但只要神在，只要这个爱不离你，你就发现走过这一村，你必定经历柳暗花明，因为他始终用笑脸帮助你。这就是那些历代圣徒，当有一天他总结生命经验什么，我在这些年信上帝什么，就是他用笑脸来帮助我。这就是神讲的神是爱。其实有一天你不只是从圣经中，你从你周遭的大自然中，你也能体会到一点爱，体会到一点上帝的爱。我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世界被污染了，尽管被污染了，你还能看到上帝创造的一个世界中留下那份美好。所以有个诗人说句话非常接近真理，他说宇宙在创造之时，就是在宇宙才创造时，宇宙的中心是一丝微笑。在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在宇宙中心发出来的是一丝微笑啊！我不知道大家在9月28号那天有没有机会拿着月饼在院里装开罗曼蒂克，装开伪罗曼，我们去看月亮。哦，不知道你们旧金山地多少，我在那天真的就在那看着那个雪月，是第一次去看到雪月，就是那么认真的看，那么漂亮，那么漂亮。就像我第一次来到加多年来加州，我的好朋友领着我去看优胜美地，哇，看到瀑布落下来，到这个一号公路边去看到那些海岸线，那种美你真无可言说。这叫什么？中国古人讲，这叫清风朗月不用一文买。你不能一说我有钱，我这人特有能耐，我智商都多少多少高了，或者我智商都多少的，我这些东西就该我。不是一样的，你生命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元素，阳光、雨露、水、空气，每一天都是被赐给的。要么你就承认万物都是你的上帝，要不然你就承认有一位真上帝。不管怎样，在这个大自然面前，在你生活的基本环节，你是一个要饭的，你天天要饭。你说有一天我根本不需要，我就要在真空中生活，你生活两个小时试试，我不需要阳光，你一天可以，一年不也可以，你要如果两年不可以，大概你就抑郁了。我不需要水了，大概等于自取平安。我们生命所最需要的东西都是天天被给予的，这是神的爱。尤其在北美生活中，你会最后一天你安静去体会，你发现这个爱就在你身边。我们有的时候体会到生命的喜悦是什么？不是因为给予太少，而我们心太贪，我们总和别人比去生活，按照那个标准去啊，如果不买丰田车就不叫车了。那么其实以前我在大陆那骑这种车，骑个什么白山自行车就觉得太幸福，都骑上白山自行车了。那现在你就发现你开个这个塔拉塔你都觉得不行，你得开丰田。其实你得开丰田，你坐的也不是习近平，对吧？你也没用，对吧？其实习近平十年前也没坐过丰田，不，20年前大概也没坐过。我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天你当把这些用这些物质的外在东西衡量你身份的时候，你其实你发现你真的带给你的是咒诅。当有一天意识到你生命活的每一步都是被给予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你可以习得过来。你在一花一木一片雪月中，那个红的月亮中，你能感到那种神的爱就在你身边，上帝离你并不远，就在你身边。你在那种感到一种由衷喜悦。我到加州特别希望跟各位朋友讲，真的人生很短，珍惜上帝给你的生命，好好品尝他的爱，好好品尝他的爱。我2001年回中国大陆，那种印象特深刻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几乎没有灰发，完了中国走了半圈，完了到北京等火车的时候，完了旁边小孩很闹，我就把朋友给我小扇子给了， 完了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啊，我后面说句话被别人演那个片段不叫中年妇女，就三十多岁的女性，年轻女性，完就跟那孩子说，那小孩大概三十四岁，说快去谢谢爷爷。我第一眼第二听他没反应过来，真的，我那时候几乎没有回法，就在人眼中人家尊敬你一贯叫爷爷了，转眼之间说回国内有人管我叫叔叔啊，我就特别充满一种感激的情况，开玩笑了，人生间真的转瞬即过，珍惜生给你的生命，真的来讲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特别必要，把生命的脚步稍微放慢一点。就像斯略特写首诗，慢一点闻闻门前的玫瑰。你知道我今天到你们家族看最美的，哎，我今天去到长老家一说，哇，他家后面的玫瑰开那么漂亮，就不止在门前，我发现好像他们人家门口都是那个玫瑰，我们家在芝加哥那个早就凋残了，看不到什么这么漂亮的玫瑰了。我们许多人你知道什么，我们玫瑰是给别人种的，花了很多钱种了很好玫瑰，自己不看一下，慢一点闻闻门前的玫瑰，你就知道上帝的爱离你并不远。你生命中本来就有许多的色彩，本来就有许多的恩典，但需要你用心去体会，体会到有一天你知道这就是神的爱给你的证据，这证据离你并不远，就在你身边，你就发现生命中哪怕过的普通的日子，但我一种生命有一种世上剥夺不了的喜悦，这是上帝给你的喜悦，这喜悦就是爱的证明，真的不容易。我们自己在北美生活有时候感受不到这一点，我这些年大概每年平均回国一到两趟，去年是十月份就这个季节回去的，有一天我记得好像在十月十六号早上在一个朋友家去醒了，一看外面非常就是那种土黄色，我就问朋友，因为这几乎就看不出两三米远，我说真的雾霾来了吗？这就雾霾啊，他说他醒醒看啊，真是雾霾啊，没什么，经常这样。但我就非常惊讶，就是你几乎看不到外面有什么东西。晚上我就把这个笑话就给我一个朋友讲，我说今天晚上，哎呦，我终于看到雾霾了，几乎是像伸手不见五指，这过几步的，就看不清楚。我那朋友讲的又很幽默化，他说：“哎呀，算什么老范，你这得来太少了，你在北京人民你就来太少。”他说今天我也看到了，看到了我就给我太太叫起来，因为太太对他有个抱怨，老不领他去黄山，他说你看一看呢，有没有点在黄山中的感觉，此刻我们就坐在黄山之巅，往外人家一看，哪应该说因为我长得漂亮，因为有能力，因为我是老板，我就该享受着清风朗月，我就该呼吸到新鲜空气，我就应该看到这一片蓝天。 No， 这不是你配得的，这是被给予的，并且是天天被给予的，这给予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是你有一天体会中就能在你周边体会出来的啊。我们从小到大大概总是会体会到，我们最初从父母之爱中长大了之后，从朋友之爱中，完了恋爱中，从另一半那个爱之情之中，那种男女的两情相悦，你都会知道，这个在最极端的时候，仿佛对方就是你的上帝。你在你的父亲对你的爱中，在你的母亲对你的爱中，在你的朋友对你的爱中，在你的情人对你的爱中，你又发现最美好的时候，你就希望那时候你就说一句，时间到此停止吧。真的，你觉得那时候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你的情侣，好像就是上帝。生命那时候你就觉得太美好，但可惜这种瞬间没有一直持续，很不久就会打回原形。恋爱中如醉如狂，哇，终于找到了你，我找的就是你。就像莎士比亚说啊，如果心碎 啊，我宁愿拥你而痛苦，也不愿意失去你而欢乐。如果心碎，就让两颗心一起破碎吧。多漂亮啊！找的就是你。结果结婚之后，尤其过了几年之后，就突然问的不是找的就是你，找的就是你。原来看怎么看怎么美啊！我妻子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怎么就过了三年五年，妻子就很快就蜕变成东施？哇！人家对你这边也是啊，当初和你谈恋爱，你当年那么温柔对吧？还那么话多，怎么现在和拿着微信、微博的说没完没了，和他远在千万的朋友圈都谈得不着，怎么和我就没话了？你看不懂这夫妻啊，就这样，两个人都拿着微信去看，都看到跟他朋友圈的，甚至是朋友圈的同一朋友圈、家族圈，他们自己说话，他们两臂之间不说话，怎么会这样？但我们是人，又能怎样？后面人生中，无论在亲情中、在友情中、的爱情中，在他最美好的那一瞬间，我们就仿佛看到了上帝。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这就是上帝的泽光，就是上帝的泽光。但这一瞬间很快失去，有一天突然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路标，都只是个折射。父母不是你的上帝，你的兄弟姐妹不是你的上帝，你的朋友不是上帝，你的情侣、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上帝，他们只是一个折影，告诉你有种东西无比美好、无比纯洁的爱，但在这里又不完全在这里。在他最美的时候，呈现说那就是上帝之爱的反光，他的折射。但当这点折射出来，只是给你生命中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最美好来到海外的时候，总想回到故乡。等到故乡回，你看大陆就每个故乡都在陷落，对吧？你在芝加哥，在就这样想到梦想，想到你小的时候故乡，哎，你说真美。结果忽然发现，回到哎呦。我这次回国的最大特点，那个我不敢吃火锅，我不敢吃火锅，因为怕地沟油，怕地沟油。我去说这些东西，就有一天突然就发现，你生命中你我是讲正常的，你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爱，他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但你有一天一定说，你经历的不是上帝的爱，因为所有的一些爱。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有条件的。你要怎样怎样，我就对你怎样怎样。那你要不那样的时候，我就对你不这样，对吧？好的时候，哇，我爱的就是你。哇，一转脸翻，我爱的怎么是你？就这样，这就是人。在最美的时候，他好像天使一般的纯洁；在最恶的时候，真的。不如恶魔，或者就是恶魔。我们人就是在天使和恶魔之间断来断去。我们高尚时，我们直上云端；我们堕落时，我们直下地狱，直下地狱。所以在我们灵魂中一直寻找的，我们绝对不是寻找魔鬼，我们寻找就是那种纯洁无瑕的爱，完全的爱，一种最美好的爱。我们灵魂在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那一切渴望指向的不是人，而是上帝。换句话，你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爱上帝。任何低于上帝的东西，对你的心灵绝对不可能满足你的心灵。这就是你，哪怕你不相信上帝，也是上帝在你心中留下的婚姻。你被创造成人，你的上帝赋予的灵魂，你的灵魂最深处一定渴望是最纯真的美好。任何敌人完全纯洁无瑕的爱，无条件的爱，永远不变爱的东西，对你的灵魂是绝对不可能满足的，无法满足你的灵魂，因为你的灵魂是上帝创造，只有上帝才能满足，只有在上帝耶稣无条的爱中，你的灵魂才可能真正获得安息安宁。因为即使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小的时候甚至非常单纯， 但有一天发现，当你大之后，你突然有一天发现你的灵魂被污染了，你的生命中有了一堆垃圾，你就突然有一天发现，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像那个时候儿时那种梦想就成了一个永远的梦。你的灵魂被污染了，你的生命有个垃圾，你生命最深处上帝的一个形象被破碎了，成了一个个碎片。你突然发现，越长大你越发现，你原来瞧不起这个世界，你甚至愤世嫉俗，说这人怎么这么庸俗，这人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你突然发现，你到来之后，你甚至看不惯你的父母的某些东西，你能发现到一年，你重复的就是他，就是吗？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被污染了，上帝的形象破损了。那是有一天你当发现自己生命中你反省的最深的痛苦，你最深的痛苦就是在最堕落的时候，在你最黑暗的时候，你渴望光明，而渴望纯洁无瑕的渴望光明，你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一生没有一点污点的人。如果你生来就想做流氓，你太幸福了，真的。我们所有的痛苦都在于我们就是想做好人，我们就想一贯的做好人，我们想把好人的每一点都做到极致。但有一天你真的赶紧反省自己，就发现你做不成，你心里虽然有这个美好的愿望，你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这个愿望，这是你灵魂真的痛苦。当你感受到不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其实你的灵魂已经麻木。我是个非常清高的人，从小就老师对我的一个评价就是骄傲，我总觉得我自己除了1.70米之外啊，其他许多地方还都值得骄傲，对吧？所以非常高。我在哪一次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发现啊，是不是有一天突然发现，你就发现你本相中的另一点，就是你这个人其实也是个凡夫子，你和别人也差不太多，你和别人的区别不过是50步笑100步，半斤对八两。我在哪天发现事，就是我才到91年到美国，到美国不久，那是那个秋季，完了朋友就领我到我们附近一个饭店去吃饭。吃饭就告诉我，他说我还现在记住那个饭店的名字，叫大圆。他说这个老范怎么今天来这里东西随便吃的？我说到共产主义了吗？他说随便吃，我已经付款了。哦，随便吃。我们人自从像亚当夏娃有智慧之后，我们就会计算。那我知道，食物是无限的，这个肚子是有限的。所以第一盘拿的全是那些凉菜，记得很清楚，这个海蜇呀，酱牛肉啊，这个还有这个鸡什么的，反正就是说那就那个蔬菜什么一概不拿。第一盘拿冒尖，吃完了之后啊，特别有幸福感，但钱已经交了，不吃白不吃，对吧？所以完了，马上就拿第二盘。第二盘什么？你这青豆色的炒菜，这个一概不吃，拿热炒，拿了又是全面这些肉啊、鱼呀、啊，吃到这个时候，真的就吃成了十分饱，吃不动，但已经交钱了。何况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吧，这个连续作战，这个不怕牺牲，连续作战作风，我们从小都被教育，共产主义接班人还得吃，不吃白不吃，宁肯吃成白吃也得吃。又吸掉，完了第三次去拿的时候呢，你不会当时觉得我这么贪心，我怎么这么俗气啊，就那么点东西的，你会觉得哎呀，你看还有一好东西没尝过，人家还有上海小笼蒸包，咱们东北人哪吃过小笼蒸包，这个包这么点一个，我们都吃这么大个包子，这么点一个包子吃几个没事吧，哎，再吃几个。这个第三盘下也是冒尖啊，第三盘下真的是吃不动了。所以什么叫吃自助餐，后来发现台湾话就是包肥，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我当时不知道我的朋友就领我吃自助餐，吃自助餐我真的那天早上就不吃饭了。歇了半天之后，哇，慢慢腾腾走到了那个水果那一栏中。你不会说你自己贪吃，你这人太俗气了，还自命知识分子，就那么自助餐，还没吃过凤梨，北方人很少吃到水果，还有龙眼，哇，再拿出一盘。 你在那天知道什么叫贪心，什么叫贪心。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精短片段，我经常讲这个故事。哪一个狼会像人这样，今天吃自助餐了，哇使劲吃，吃不动了还吃，完了喝点水再来，还有点心呢，不会的啊。其实我不止发现我自己啊，我有时候发现那些，哎，我得今天看到很多聚餐，其实大陆的一些呀老年人到我今天和我一样老当益壮，拿东西在家里吃绝对不会这样，一吃自助餐啪一下冒尖儿。啊，人性如此，这个没有办法。有一天你就会发现，我们人的心里哪个地方可能都烂了。可能这个人好色，那个人好钱，那个人好名，你什么都好不了，你好嫉妒。我们都烂了，只是烂的地方不同而已。你为什么知道你烂了？就因为你生命中有种东西，有种美好，知道这不应该这样。不就是自助餐吗？不就是七个八块美金吗？那个时候就一样，你何必呢？但你会知道，已经吃了，不吃白不吃，对吧？大不了明天一天不吃饭了嘛。这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类的共同命运。我们自私了，我们狭隘了，我们好嫉妒了。我们好嫉妒了，我们心中之所以知道我们是自私，知道我们狭隘，知道我们好嫉妒，知道我们发病，也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美好。哪怕这个美好被污染了，它总有点得提示你个东西，这不应该这样。就像夫妻吵架似的，我们都很清楚，你的脸这么难看，我不敢，就你难看。你声音那么高干什么？我高什么？就你高。我们都敏锐的听到别人声音高了，我们都敏锐的看到别人脸是不好看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万不得已最后承认我今天是脸是不好看了，我今天是声音高，就是叫你气了。我们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亚当夏娃采取模式这样吗？上帝问你为什么做这事，他告诉我老婆给我吃的，我就吃了。那上帝问夏娃你怎么干这事，那夏娃说哦，蛇忍住了我，骗了我就吃了。人的生命中翻眼的邪恶最大的证据就是他有了邪恶还不承认邪恶，万不得已承认了还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这就证明我们都堕落了，无论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堕落的，你可能在那个地方堕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挺感谢神的，你看我自己85年就上中央党校毕业，我最后真的那时候党校毕业就非常少，那时候呀我们那时候王震当校长就说你现在虽然出了穷点对吧，真的我看我当年那些在我们的这个那个我们当时有部长级班的，真的许多人这个当年牛的要命啊，完之后现在牛不起来了，应在监狱里了。我绝对不敢说因为我比别人高尚，所以说上帝怜悯我没把你放在环境中，放在环境中你可能连贪官不如，因为大家都贪呢，你不贪你还混不混了？所以真的有一天你就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堕落了，而你生命最大的痛苦在什么？你没有能力自己除掉自己全部的罪孽。你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生命中最大的黑暗，你就发现你自己不可爱，不可爱，你发现自己没价值，你发现自己活得没意义，你发现你活得没劲。一旦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当拿到工资到家的时候，你看到你旁边孩子睡，你看到孩子长大了，你都发现我自己活得为什么不值得，我没什么意识，我和别人没价值。你有时候为了证明我有价值，我活得成功，你就想办法尽量的做大官赚钱知名度。其实那种觉得自己没价值，觉得自己没有意义，那是生命真正的悲剧陷阱。因为你看到你生命有一片挥之不去的乌云，那片乌云遮住你灵魂的目光。圣经告诉我这是真实，从亚当夏娃以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穷人，都是要饭的，只是要的饭不同而已。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来意识到你不过是人，出自于尘土，有贵尘土，不错，你在这方面高级一点，你在那方面好一点，但你在其他方面可能一样会烂， 叫我自己，我如果不到美国也绝对不是翻不了，吃一次自助餐就七八美元翻一次，你至于这样吗？你还撑着走不动回家了，但那不就是人吗？你渴望行的善，你行不出来，你不愿做的恶你却常常去做，你发现一生中最大的敌人恰恰就是你自己，你渴望战胜这个敌人，你发现你却自己屡次被他打败，这就是人的命运。就像我和我太太结婚多年以来，你知道我太太对我一个最大的批评什么之一啊？但不是一个了，就是你不能回家，你就不能把那袜子都扔到那个洗衣筐里啊，我还是真不能。这结婚将近30年了，一到美国之后啊，第一只袜子进屋了就扔在这厨房里，第二只袜很可能就扔在这个主人房中，绝对不是和太太对着干，那不敢。他就是这种，你就是我觉得有必要吗？叫你有必要天天叠被子吗？啊，有必要。所以后来我发现，经过十多年努力，尤其信主之后，有个非常大的进步，把所有袜子集中起来放在我的办公桌底下。我们人大概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一块软肋，也可能几块，也可能几块。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渴望，因为你心中那种最美好的光总是提醒在你，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你的本来的形象是美好的，你的本来的前途是光明的，你是在最痛苦有个梦，但你会发现这个世间每个写的都是 no no no。除非有一天你把你的一切黑暗，把你的一切贫穷交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你把你灵魂中清除不了的垃圾，你把你自己清除不了的黑暗，改变不了那个坏习惯，你交给耶稣基督，求你来洗净我灵魂一切的污垢，请你给我一个清洁无瑕的良心，让你来做我的良心，让你来做我的天良，让你来做我的生命中的我。我活出我真正的生命，就是活出在我生命中的上帝，就是活出耶稣基督你自己。当有一天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来到人间为你做的就是这一件事，就是他知道你心中在最美好的时候高尚如天使，你不想有一点邪恶，但正因为你有这一点你痛苦，因为你没有能力清除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邪恶，所以耶稣说我替你做，我用我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你一切的罪孽，从此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在看到的不是你现在这个形象，而是你生命中上帝的形象，上帝在你信耶稣中看到了他自己，从此你可以实现天人相交，天人相合，这是古人追求的梦想，这是上帝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每一个人开辟的一条通天大道。你本来的你灵魂在这个另一个世界被创造，你本来的归途是天堂，但当你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当你一心按自己路走，你发现你处处的死路绝路短路，神说那不是生命的真相，你真正想就是你贵为神的儿女，你在上帝心中无比宝贵，甚至一切原因说都算不得什么，世上唯有一件事是算得到永远的，就是我爱你永不改变，你是我最心疼的孩子，你在我心中是贵为公主，是贵为王子，因为公主和王子还宝贵，因为整个宇宙是我的也是你的，这就是人在生命中唯一能找到的一个立脚点，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用这种牺牲的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垢，他说我来到人间为的就是你，就是要把你一切黑暗中拯救出来，我从此之后不再称你为仆人，我称为你们为朋友，上帝就这样待我们，他称我们是朋友，他称我们没有。所以当你有一天发现无论你如何绝望，无论你如何抑郁，你突然发现我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爱的就是我这样，虽然我1.7米，他就爱我这1.70米，对吧，我虽然有那么多的污垢， 做了那么多的邪恶，但上帝全饶恕了，全赦免了。我在他心中无比高贵，我对他非常重要，重要到一种程度，他愿意让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你体会到这一点，你就体会到了信仰，你就体会到基督教中两个字恩典。绝对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上帝怎么，而是说在上帝的眼中，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每一个寻找上帝的寻找耶稣基督，上帝永远开开天堂大门，地狱这路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走到头必定是地狱，天堂大门是耶稣为你开了，因为耶稣就是那条路。所以有的时候搞到大陆一些教育很有价值，你看一些人他不信上帝，还有告诉一路走好，往哪走啊，还革命烈士在天之灵，革命烈士的彻底唯物主义，更不想有什么灵，还有在天之灵，哪个天呢？既是那些相信唯物论的人，既是那些不相信上的，其实他心中在最受的时候，就说他不知道他的儿女还有希望。哎呀，虽然死了还有在天之灵，你根本都不相信有一个天，不相信三尺上有青天，冥冥之中有神的青天，你上哪有在天之灵啊？但你心中最深的一个声音提醒，那大概是唯一的希望。要不然你就说哦，人生到头了，就这么回事，一了百了，对吧？爹妈你别着急，反正都会死，你死之后呢，哎呀，就练成灰，灰完之后你过多少年之后就归回大地，别看我们哭哭，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哭啊，你这些孙男弟女他们哭两声大概就结束了，你的名字很快会忘记，他根本叫不清你中文名字。如果我们真的看人生，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全部人生，你发现除了悲哀你还有什么？你的一切阳光下一切的劳作，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故事没有意义的，一切都随风而逝。但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要抓住你这一缕风。上帝说那不是这样，你是我疼爱的孩子，你非常有价值，要不然我就不会创造你。为什么芸芸众生普天之下六七十亿人单单有你这一个？因为你在我心中无比宝贵，我要通过你这个人彰显我的荣耀，叫别人看着上帝的形象，要别人看到耶稣的形象，要别人看到爱。到有一天你真正亲身听到这点之后，你就发现上帝的爱就构成了你的生命，并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你一生活着就是要活出爱，就是要活出上帝，就是活出上帝在你的形象，就活出耶稣基督。当你这样活着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永恒，你的生命有永远的价值，哪怕你做的事情只是一个最卑微的事情，也会非常有意义，因为这个意义不来自你，而来于上帝给你。所以活出你生命中的爱，不是指你只对父母好一点，对妻子好一点，对丈夫好一点，不是这样的，是活出你生命的上帝，是活出你生命的耶稣。因为你是被上帝创造的，尽管被污染了，但耶稣要救赎你，把你从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一点构成你的价值。所以有了这一点，有的人保证那个，我活着就是耶稣，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去的一定是天堂，因为证据已经刻在我心里了。那么有一天问翻译者，你怎么知道这一点？非常之难啊！我从来没想我会成为基督徒，从小就相信毛主席，天天喊毛主席万岁长大的，就会发现没到万岁老人家就走。上大学就读哲学，读哲学就想找到人生意义，就突然有一天发现一点意义也没有。我才突然明白曹雪芹那个好了歌，一点意义也没有，但又不肯看清这点。你知道看清的人生没有意义，这非常痛苦，因为只有一个结论，要么就吃喝嫖赌，也想吃也想喝也想嫖也想赌，但没有那个胆儿，胆量不足，就是有的时候胆量也来，这机会错过了，还有点清高，想活出点生命， 有点架子，那就衡量自己吧。当官，我19岁就当过生产队长，大学毕业83年我就是副处长。但官场大家知道，你要脸不够黑，心不够黑，当不长。更要觉得人生就这么短，何必5斗米敬折腰，不当官了，那就混钱做挣钱。那我这人不讨厌钱，但好像钱对我没什么兴趣，就没有赚钱的能力。那赚钱也是本领，我没有这条透过。那人生还有两件事，第一点就是你商场不行，官场不行，那一定是情场。哎呀，那我自己知道，你就不用别这个高度，你就失去希望了。情场也过去了，就一点我当时已经看出来舍不下，就是一个明智。知道人生没意义，但你既然已经来了，就这一生能写3-5本书，以后就算你来过人间走一番，但这个梦在80年代末期也被打碎了。我就长话短说，没有希望。本来你原来还支撑了，你已经在我第一本书88年就89年就出版了，结果你发现以后写书也没有可能了。在百般无奈情况，我来到了美国，我根本不想来美国，根本不想来美国。那时候我太太，我们俩走的中国传统，就是先立业后成家，就是先立业后成家，就是我们俩都结婚不到一个月，我到北京中央党校读硕士，他到香港读博士。完之后呢，89年那个年底就不敢回大陆，就直接来到美国了。完了他就叫我去探亲，我就不去呀，最初是人家不让我去，那最后我也不敢去。我一知道进美国这个生活太舒适，就大概没有回头路，我还是想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奉献终身的，就不想来。结果岳父大人给我自己的护照都办好了，我就去了。我记得非常清，大概是1991年的6月去到领事馆就签。我是真不想来美国，你找不到什么理由了。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是大概1995年之前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那你们大概都知道，那时候填表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共产党人纳粹分子，根据美国移民局法律，共产党人纳粹分子禁止入境。我一看就感觉真棒，共产党和纳粹分子划等号。再说不想到美国，哎呀，这有机会了，进领事馆签证谁也没看到，对吧？岳父也不在了，太太哎呀，万里之外，我就写我共产党员那个，我就打上对号了。你在中央党校毕业，要在省委党校教课，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你唬着美国人，你把人当傻瓜呀？所以我签证说非常轻松，因为等着被拒签。我预计签了，我就跟我家里人都有交代了，完了就太太你就回来。结果来讲，我告诉你，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你就想中国那个老话吧，真的很有道理。人都计算好，你写这个共产党员，人家不拒签，所以我是非常失望地拿到了签证。就这样到美国，到美国本来也就准备之后待3个月，最多待6个月就走呀。反正和太太嘴巴，就你如果不回去回中国，那我们俩就是。呀，各走各路，你在圆你的美国梦，我还和中国人民去呀，去选中国梦。那时候不到中国梦，结果在我们俩都想不到呀，怀孕了，啊，这下走不了，心里非常抑郁，非常低落。原来不管怎样啊，在绝望中，你还觉得自己能写书、讲课吧，学生走到哪里，甚至现实中叫换老师啊，完全把你全部的生活就家庭妇男。研究孕妇食谱，做饭，这个洗衣服，就那么大屋子，本来很干净，告诉你，哎，没事，有时间你就清理一下啊，带气沉一遍，再没事的你捡捡库胖，捡了，完了哪一天拿东西，哎，我说你这个咱家有库胖，我一拿出来看别人说啊过期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捡那个减价券了。你就觉得原来这么个有为青年啊，不，有为中年就被太太毁了，所以非常痛苦，就有时候吵架呀，不高兴啊，脸就拉下来。太太说 OK 了，那就领你去教会吧。你不就天天研究人生意义吗？活着为什么？你学哲学都这样没事找事儿的，对吧？给自己找，你就研究人生意义啊，活着为什么？为什么要做一个什么高尚的人呢？为什么要行善呢？教会各个礼拜都讲这个，我就这么样去教会了。去教会就为了跟大家玩耍那种很认真的人， 反正时间总要打发，不去教会就去别的地方。我总觉得去教会比陪太太逛商店幸福多了。完就去教会。去教会的时候呢，我全套参加。听完牧师讲道之后，一坐在参加这种所谓慕道班。慕道班我一坐在这儿，那时候带我们慕道班都是香港台湾来的人，你知道这边人不错，水平很高，但他们不像我们的王大命锻炼的，都带一个钢嘴体啊，他根本讲不过我们。文学哲学的，因为他们大哥理大部分都理工科背景，所以他们一停下来讲，我就能讲连续讲个十分钟二十分钟，把这不信的讲得更不信了。各个礼拜都去，有机会就讲，有机会就讲，反正你知道在家憋一个礼拜多痛苦啊，他周个讲话地方好多人在听，把那不信的讲的，哎呀更有道理，你看老范都这么想的，你们把老范说服我们都信，老范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而且教会不赶我走，他也不敢赶我走，教会不能赶慕道友，他是赶会友，他不敢赶慕道友，所以就和教会吵了三年半架，结果没想到把自己吵进去了。怎么就有一天突然一件事想明白了，圣经中有些问题你是永远都不清的，你比如三件事对我当然，第一个上帝为什么三位一体的，没有人能说清楚，那凭信心。第二件事，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那有圣经也没有答案，你只能去相信，即使有苦难中上帝不离弃你。第三件事，上帝创造人好的为什么会有罪恶，圣经也没告诉答案，你要不就信要不就不信，但圣经清清楚楚告诉你是被上帝创造的，上帝非常爱你，你的生命已经堕落了，你需要耶稣的救赎洗净你的路，你的人生前途不是一片黑暗之地，而是有天堂大门耶稣为你打开。两边信息都在那摆着，一方面你如果死死的纠缠你永远搞不清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人会犯罪，你永远自己苦恼，要么另一面你看到，哦，我是被上帝创造的，我已经堕落，但耶稣要救赎我，为了开天堂之门，你要的是什么。所以经常讲信仰是赌博，没有一个人能证明，没有一个基督能告诉你为什么可以相信耶稣，耶稣也没有，是赌博，就这么简单。珀斯卡尔讲的过来，这一直是我自己多年相信的，就是你如果相信有上帝，实际上却没有上帝，大概你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因为教会至少有一点，他会教你做好人。没有一个教会来，哎，咱们怎么去骗人的啊？第二个，咱们怎么这是嫖赌的？没有，大概教会基本上还是教你至少有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如果你相信没有上帝，实际上也没有上帝，你不会得到什么。因为无神论是个无的原则，你相信孔夫子，你相信佛，你都会得到什么东西？他告诉那无神论告诉没有上帝，没有上帝吗？没有上帝意思，逻辑结论就是你做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今天有酒今朝醉，到明朝不管他死与活，因为死之后一了百了，所以你就在这上该怎么活怎么活，该欢乐就欢乐。所以如果你相信没上帝，实际上没上帝，你得不到什么。到最可怕的第三点，你相信没有上帝，实际上却有上帝，怎样？就像赌博一样，下棋一样，就你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你不只输了永生，你也输了今生。他说权衡利弊，人放弃理性，选择信仰，给自己一个机会。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每一个相信天堂的人，每一个相信一生中应该活出爱的人，实际上是给自己生命一个机会，上帝永远敞开这个机会，但把决定权放你手里。我尊重你，即使哪怕你反对我，我不把你变成一个机器，我不能强迫你信我，但我只是告诉你，你不信我，等待你的路就是地狱，就是绝望。你如果信我，哪怕在绝望之中你也不至于毁灭，因为那一线希望还在，不是在你，而在上帝对你来。所以那时候就觉得，那天晚上我非常清楚，就1995年1月9号我准备相信，我说给自己一条路，给自己一条路。真的，你如果不相信上帝，你一定有足够的理由。我相信这点，你可以从圣经中找到许多东西，真的可以找到，那只能蒙蔽你。 你如果愿意相信，你就发现圣经给你许许多的证据，那些基本的证据都在那。你是为上帝所创造的，你归为上帝之子，上帝的形象就在你生命中。这个生命虽然被污染了，虽然堕落，但耶稣不忍心你堕落。耶稣要给你新生命，要给你新生命，给永远美好生命。这个生命，这个天堂，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品味到一些。而当你在这个世上品味到了天堂滋味，你有天知道你去的地方一定是天堂。所以那天我就突然间给自己是机会，我就那一天来到教会的，等于三年半的我第一次跪下来祷告，我跟上帝说我愿意相信你，但信心不足。我跟上帝说实话，我愿意相信，我知道信仰对我有好处，我绝对知道，但信心不足，因为上帝你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就是上帝你没有给出百分之百的证据。要如果上帝给予百分之百证据，我们也不需要去信仰了。我们把这些证据弄清就可以，理解就可以。No， 上帝没有给出百分之百证据。但我愿意相信，我求你帮助我。我后来发现这圣经中一个讲法，但当时我忘了。完了之后，你那一天真的最初祷告是不会祷告，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跪下来祷告，就我愿意相信，但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使我能在生命中经历到你。就这么一个祷告之后，那天晚上祷告之后，你当人是很骄傲的，我上帝我都相信你，你能给我点证据叫我看到，好亲眼看到，因为你到教会场都听到别人讲他信主经历的什么什么之后，我是不是也能听到那样的事啊？我听到这样我就信了。有的说他听到声音，有的时候看到天上什么东西，那时候晚上已经到11点多了，我一开始就在听，深夜了，我们在乡下什么也听不见，不甘心，真的20多年前事就在昨天一样，就走到窗前去看了，这哪怕天上马上出现一个十字架，或者野地里一团火，完了是听个声音，我不就踏实了吗？什么也没出现。哪怕你像摩西这样，哇爬一下房子着火，就那个地方着火，别地方不着就多好。没有，其实后来才知道，慢慢我没有一个人能够见上帝的面，除非你信耶稣，因为你没有一个人圣洁无瑕了，你见遇见上帝你必死无疑。但那天有一个，虽然那些东西没有，没看到什么形象，也没听到什么声音，但那天就发现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心里很踏实的睡觉了。我多年来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将近20年，就把人生看透，活得非常痛苦。在大陆中还有一点支撑，你可以写点书，别人称称你范老师，人到美国之后你连这样范老师都没了，你就是个靠太太养家的人，是个家庭妇男。你如果是个女性，假如我是全职妈妈，你特幸福。你说你一个男人，大男人，东北男，你说我是全职爸爸，别人说你有病，非常痛苦。又没有办法自杀，因为孩子还在，我真的几次想过自杀，活得没有意义，所以非常痛苦，经常失眠，经常失眠，就晚上我这活干什么，什么时候是头啊？孩子一看他那么一点，我在等他，还得等18年，等18年，就觉得真没有，但又没办法，因为你有了孩子要对他负责任，非常痛苦。但那天他就突然发现怎么很睡觉，很安静的睡了。第二天突然发现愿意祷告了，祷告最初也不会怎么祷告，就说爸，就是好不至于用儿语说爸，不至于说，当说出那点就是一种甜蜜，非常深的甜蜜。我大概以后会给大家讲的故事，哎，我从小我父亲关系非常不好，我们兄弟姊妹兄弟四个，我从来不会像我大哥和我老弟那样跟我爸耍娇，我跟我爸是绝对的，公事公办，私事也公办。我没有那种亲密，但那是内心最渴望的，渴望老爸像爱大哥爱弟弟那样爱你，但你这一生得不到。我30岁那年跟我父亲最后吵架，我告诉你从来没爱过我，你不知道你对我伤害有多深。我父亲很惊讶，他说孩子你别生气，爸生气，爸大老粗。这是我父亲人生第一次跟子女道歉，我说爸说什么都太晚了，我30岁说这个东西你知道多少痛苦。一生就渴望有一天像弟弟那样，像哥哥那样，大哥那样跟老爸撒撒娇，我做不出来。 但信主之后你就突然发现，虽然人间的爸爸父亲没有给，但有一天当你真的去敞开神，就不自觉耳语海神爸的时候，真的泪流满面，因为是你多年最深的渴望。因为真正深深爱你的父亲像爱你的哥哥一样，爱你的弟弟一样，但你在人间你知道你活了30年40年你得不到，这一生你不可能再有，在那一天就喊着爸，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结果不到一周有一件事绝对震撼了我，就我到教会中几年中，别讲上帝是爱，有一位真神，我说不可能是，我最读不下去就叫他讲神迹，什么上帝说过话就宇宙创造了，什么耶稣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瘫子站起来，我说这是民间传说，不可能是，怎么可能摸一下就看见，怎么可能？教会人做见证说信主之后怎样，有个别人啊病好了，我真的都偶然。但哪一个你要讲到上帝面，我们都不是乞丐，我们都有些事情办不到，所以我们求神，你如果真的爱我，你显出你爱的证据。我第一个信主1995年1月9号那晚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求你医治我，我从十几岁就得了，14、15岁得了慢性病，20多年没好。那天晚上抱着一种试试的态度，就求你医治我，如果不医治我的时候，等病发了之后我能忍痛忍受这个痛苦也可以，那个慢性病多年折磨我，结果就一个礼拜左右，我就突然间发现这个20多年的慢性病没了。这第一反应不可能，怎么可能？一直服药都不好，怎么可能突然没有？我说是不是我这几天情绪激烈变化了？没有，我情绪用大长话，情绪很稳定。我信主的时候，我谁都没告诉，因为我想他有一天我亲自证明，不是别人怎么说谁，而是我能亲眼见到他，他们给我的爱，让我自己活生生经历到他，我知道自己为真神。我连我太太没告诉。所以第一天觉得我情绪很稳定，就跟正常一样。我待会儿说是不是这几天我不断的心理暗示了？没有，我这人特别不容易受暗示，是个理性，应该说学哲学大概理性都很强。我第三次排除自己，我就想一点点排除，你知道你排除排除有些东西排除不掉，你知道大概那就结束。我第三次排除，我是不是我这几天不断祷告了？上帝你医治我，上帝你怜悯我，医治我，没有，除了第一晚那个没有信心模棱两可祷告，我没有再祷告。就在那一天我才相信，怎么可能20天慢性病，就那么一个没有信心祷告，求你医治我，居然好。从那之后直到现在，我以前看到圣经讲的神迹，讲那些神量，我觉得那是民间故事，直到上帝有一天其实你在生命可以经历到，经历到我爱你的证据。无论别人怎样说，哪怕铁的怎样，你知道这个铁的证据在你身上是不可磨灭不可改变，但最初不敢相信，你觉得这可能是偶然的。一直到半年之后，我把94年从回国带那个致病药全部扔掉，我知道上帝医治了。我觉得那一天就是1995年1月那个中旬，我真的相信了宇宙间至今有一位神，这位神至今掌管着宇宙。当你一天敞开你的心去归向他，你就发现神对你的是说不尽的爱，这爱就是你的生命，这爱比你的生命更美好。那一天开始我知道，我虽然还有破漏不堪，我知道前面虽然还有许多难走的路，看我自己还有许多的失败甚至耻辱，但我知道有一点改变了我的生命，就是他爱我，他爱的单单是我，也是你，是每一个寻找他的人。你只要敞开自己的生命，你就发现上帝离你并不远，耶稣离你并不远，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心里。你发现那爱就是你永远的生命。好吧，渴望祷告的朋友，我特别盼望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去祷告。如果你真的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把自己生命敞开，你就自己今天做出一个决定，你说耶稣，我愿意相信你，从此之后上帝你活在我心中，让我一生活出我心中的上帝，活出耶稣基督，活出爱。才上帝没想到还在今天这里看到这么多兄弟姐妹朋友来到这里， 特别是许多在寻找信仰过程中的朋友，今天来这里还是为献上深深的感恩。因为在加州这个地方生活这么繁忙，若不是心中还有一份神圣的冲动，心里还有一个渴望，人们不会来到这里听教堂的信息，人们不会唱歌，人们不会听到讲到这一切。但主，你把永生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按照你的形象被创造，但我们堕落了，但你不愿意我们堕落，因为在你的心中我们无比宝贵。所以你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一切的罪孽偿还的代价，从此是我自由地活出人的生命，活出我心中的上帝，活出我生命中的天堂。这天堂离我并不远，就在我心中，因为那就是你，耶稣基督。主，求你一切给在座的一切真心寻找你的人，一切还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一切还盼望着永生，盼望天堂就在自己今天明天的生命中能惊到人，让他们打开自己的心，来到你面前说，阿爸父，孩子就是你寻找那个离家出走的儿子，就是你寻找苦苦寻找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孩子本来贵为王子，贵为公主，但多年自己有自己路，却在人生中成为乞丐，成为一个迷失者，成为一个碌碌为跟着别人生活的人，成了按照世界标准成为成功者，在心中却有一片黑洞永远填不满的人。因为我们是被你创造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你的爱创造的，如果我们不停歇在爱之中，我们的心中不可能有满足，不可能有安宁，不可以有永久的和谐。阿爸父，怜悯我们，饶恕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说，谢谢你，阿爸父，带我回家，愿你的爱是我一生永远的家园，让我一生活出你，让我有一天可以跟着说，你爱我，这声音伴随着我重生到世，永永远远，我是你爱的。就在今天，让我跟你说，阿爸父，我在天上的父带领我回家。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永远的救主，你可以把手举起，同心祷告。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清楚知道这是你人生做出决定时刻，天堂地狱之门就在你手中，你未来人生的路上帝就放在你手中，他要你做出一个决定，以上帝爱做你永远的家园，活出你生命中的耶稣，活出你生命中的道路，活出你生命中的天堂。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清楚愿意做出一生这样一个庄严的决定，一生从此之后只听一个声音，跟随耶稣走。有哪位朋友你有这样的决定，你可以举起手，愿意为你祷告。有哪位朋友，我再做一次祷告，我想信仰这事，我从多年的这样跟别人传福音中，我也知道强迫不得，必须是你自愿。上帝最珍惜你的地方就是不强迫你信耶稣，但上帝每一天都渴望你信耶稣，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你，他爱的是你，他愿意你即使有一天哪怕生命到了绝路，哪怕你自己今天就觉得灰心失望，哪怕你今天觉得阳光万丈，他叫你看到上帝才是你生命永远的光，耶稣的爱才是你永久的家园，好不好？我祷告，我特别建议在这里真的有一些在寻找信仰的朋友，你今天能像我1995那天做出那个决定，一旦有一天你做出决定，你就发现上帝就在你生命中，他比你的生命更美好。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灵魂安静下来在你面前， 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甚至已经进入老年，为什么内心深处还有是不满？为什么心中还回想少年时代那个纯真？那些纯真的梦是在哪一天失散？为什么在痛苦之中，在喜乐之中，我们会有那一丝的阴影？阿爸父，我们是被你创造的，若不你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永远不会有满足。如果我们一心走自己的路，我们总看到那是死路一条，但你不愿意我们沉沦，你不愿意罪堆积在我们生命中，你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天人永远在一起，从此之后我们可以与你和好，达到真正我们古人一直追求那种天人合一，不是我们合到你那里，而是你来到我们心中，是你来到我们心中，上帝，你来到我们心中，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是你疼爱的孩子，你愿意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你那纯洁无瑕的爱。阿爸父，你给每一个渴求追求的人，你今天对他们灵魂说话，让他们渴望这一个家，因为你一直在等待他们回家，就像母亲等待异国他乡的孩子回家一样，你渴望在座每一个人都回家，你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有哪位朋友你清楚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今天举手，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上帝赐福你，神的爱与你同在。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非常清楚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儿，不再流浪，哪怕有一天死亡临到你面前，你知道你不是结束，哪怕有一天你知道你自己活得郁闷，得了抑郁，你知道抑郁症，你知道这世界不是结束，哪怕老板看不起你，而你知道吧，你知道这都不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只有一件事情，耶稣爱你直到千秋万代，这爱就是你的生命，这上帝就在你的心中，你今天发现上帝就在你心中，你愿意接受他，从此生命中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在地上就看着那个天堂去走，让这个天堂的生命中不断散发出永恒的光。有哪位朋友，还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清楚的敢于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愿意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相信神是爱，爱的单单是你。还有哪位朋友，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也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和兄弟姐妹来听，其实最后都说的没关系，还是回到一头一话，我希望这个信息如果你一天愿意思考的时候，就留到这个永远，上帝就是爱，耶稣就是救主，谢谢大家。 Thank you.